好吗？我是 Amber。
嗨嗨，亲爱的，我是蚊子哥，你好吗？我今天很开心，因为外面天气很好，感觉到春天来了。
真的，只要有那种春天的气息，还有太阳，就心情就会好一大半。
没错，就很想出去嗨，但是毕竟现在又不能够太嗨，所以就有一点纠结。
所以我们就只能在家里嗨，就看看电影啊，跟朋友玩那个你最近超级喜欢玩的剧本杀、啊、这一类的。
对对对，亲爱的，你说到我的点了，因为我这个星期都不停的在跟你说，说我最近沉迷这个剧本杀，就沉迷类似于谁是凶手或者是杀人游戏这样的一个 APP。然后我也觉得就是通过这个 APP 可以和我在成都的小姐妹们，然后又可以和他们随时保持联系，就感觉一箭双雕。
真的，就科技让我们可以的心更紧在一起，就是不会因为距离的问题。而且亲爱的，其实剧本杀这个 APP 在台湾也蛮红的。
哦，你们的那个，但是你们用的 APP 用的这个 APP 应该跟我们用的有一点不一样吧？
好像是不太一样，因为我很喜欢看 YouTube， 然后我也很喜欢看那种 stand up comedy， 就听他们在讲一些脱口秀，然后他们就会讲到说，哦，国内这个 app 它真的很酷，这剧本杀是这样子的，每个人都有动机，每个人都有武器，那我们要猜什么呢？
对，我们玩的那个就也是同样的类型，然后真的，其实我真的非常的讨厌拿到那种剧本，就是他又不明确的告诉你你是不是凶手，又不明确的告诉你到底是不是平民，就搞得来，你知道吗？最讨厌的那一句话就是请你自己判定你到底是不是凶手。我每次拿到这种角色的时候我就很想翻白眼，而且昨天，因为昨天我刚好在和我的小伙伴一起玩嘛，然后我就又拿到这个角色，就又变成让我自己去判断我是不是凶手，而且这已经是第二次了，连续两次我都拿到这样的角色，我每次都玩得好纠结，
就有一种我是吗？我不是，我是吗？哦，我是，就一直在猜疑自己。
对，而且因为如果你不是凶手的话，也就是说你要给你的队友尽可能多的讯息，但是又不能说我给到他们那么多的讯息让他们会误以为我是凶手，因为就像你说的，他的剧本里面实际上每一个参与者都有他可能的作案时间，都有他的那个动机以及他的凶器，也就是说如果我透露的信息又过于的多，很可能我也会误导我的小伙伴，让他们觉得哎，说不定你就是凶手，只不过你自己玩爆了。
很斗志耶，我可能不适合。
对呀、啊，而且就简单的跟亲爱的透露一点点，比如说我昨天的那个剧本嘛，我的那个角色呢，就是他中间有一个明显的下毒的过程，就是他有下毒去谋杀剧情当中的那个受害者，然后这个剧情就让我自己都非常的不明确，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成功了没还是没成功，关键是这个剧情竟然被我另外一个小伙伴，就是在他的剧本里面他观察到了这一幕。
哦，那你这样不是应该很明显吗？
没错啊，就特别明显，就是我自己还没有说出这段，因为我想把这段先隐藏起来，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我是不是凶手，结果大家在就是他第一轮是自我介绍，在自我介绍的部分，我的小伙伴就已经把这一个剧情给讲出来了，他就说他有看到我从包里拿出什么东西，他说我看到我给受害者打了一针，然后我当时就想说哇天哪，你这么玩，那如果我真的是凶手我该怎么办呢？我该
怎么着？
对呀、啊，我该编一个什么样的谎才能够把这个圆过去，但当时呢我就有一点相信自己的直觉啦，我就很坚定的对我其他的队友说，我说你们想想看，假如说这还不属于证据里面哦，这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队友观察到的剧情，也就是写进他自己的剧本里面，那你们觉得如果我是凶手这个剧本会不会太明显了？你们觉得可能吗？
哦，你很聪明呢，要我就熬到底哦，现在可以打疫苗啊，我打疫苗给他不行吗？我是赌啊。
结果最后就真的哎，完全是让我就是你知道吗，口沫横飞，昨天口沫横飞的来解释跟我的队友说明我真的不是凶手，我不是凶手，然后后来就还是 正义的 眼睛是雪亮的，所以我们最后还是找到了凶手。
哟呵，这太棒了，这可以就是玩这游戏就是大家不要就是往内心走，就基本上只在斗智，互相可能会说谎，但是你们还是很爱对方的啦。
嗯，肯定的啦。
对呀、啊、对呀、啊。哦对，亲爱的，你最近是要推荐我一个电影，你说超好看，你哭了一整个上午，眼睛还肿肿的。
没错，亲爱的，我这个星期就是有一点百感交集，因为就一方面毕竟到星期三之前国内都还在放春节的假期嘛，所以就我有时间跟我的小伙伴一起玩侦探游戏，就每次都很开心很嗨。但是另一方面呢，我又看了一部电影，然后这部电影就看得我就像你说的哭了一个上午，而且我在看之前我就已经有一种预感，就是我会哭，但是我没想到是那个电影一开始播放大概五分钟之后吧，我就已经开始哭得不行了，然后电影演完之后我都还在哭，就导致这个电影本身差不多两个小时左右，但是我哭了可能将近有五个小时吧。
这个会不会这样我还要看吗？还是你先推给我们听众听，我看他们看怎么样，我先不要看好了。
就是要怎么说呢，做好准备，然后就建议亲爱的在看之前一定要留一个比如说周末之类的，就是第二天你不用去见很重要的人，要不然的话你的眼睛就会肿得很厉害。
那这个是这个电影是什么？
这个电影呢就是最近大年初一刚刚上映的一部新片，是贾玲拍的，就是我们熟知的喜剧女演员贾玲她自己导演的第一部处女作，叫做你好李焕英。
那她在讲谁啊？李焕英是她的
对，这是一个好问题。就是为了给亲爱的不要太多的剧透，然后也就是给我们没有看这部电影的听众也保留一点神秘感，李焕英呢就是贾玲自己的妈妈，就是她妈妈的名字。
OK，
所以这部电影呢就像这个名字说的一样，它是一部关于妈妈的电影。再透露的多一点点的话，可以说是关于妈妈年轻时候的一部电影
啊。难怪你有在朋友圈发那个你跟你妈妈小时候的合照，你妈好正，然后你好可爱哦。
谢谢亲爱的，谢谢亲爱的，而且你太懂我了。没错，这就是我发的原因，就是因为整部电影很感人嘛，然后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贾玲有在片末的时候有讲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我的记忆里面妈妈好像从认识以来就是一个中年妇女的样子，于是我就常常忘记其实妈妈也有豆蔻年华的时光。
这句话讲得很戳中内心，我应该去看一下我妈年轻的时候怎么样。
真的，所以你知道我听到这句话我就想到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记忆里面的确可能就像她说的，我们所认识妈妈的时候，因为毕竟有小孩的年纪也不会特别特别年轻嘛，所以就感觉我们心里的妈妈就会是有一点点成熟，至少不再是小姑娘的那种形象。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妈妈其实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呀。然后我就想说我自己的脑子里面记得不太清楚我妈妈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幸好有照片，所以我那天就看完电影有马上去翻以前的照片，然后就发现了那一张照片是我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妈妈算是第二次带我出去长途旅行，就是有带我，然后我干妈也有一起，还有我干哥哥，我们四个人到北京去玩。
OK， 我觉得你那个很厉害的是，因为我很少，我们通常都是翻拍很旧很旧以前的照片，对，所以我那个时候你跟我讲完之后，我有去看了一下我妈那时候号称说52公斤我爸在追他时候的照片。都是因为生了你们变胖。就很可爱的是因为对啊，我们认识的妈妈是就我们也是第一次当人家小孩，然后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所以互相从一开始我们出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一个两个个体在磨合了，就互相学习互相成长，所以我看到的妈妈就不会是小女生，就像你讲的她已经是长大了，然后也要教育我们的一个角色。
所以呢，看到这部电影之后，就让我突然有很多的想法，也有一些感触吧。那这也是我们这一期选择这个主题的原因，就是我有跟亲爱的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说那要不要我们就通过这集的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小时候的故事，我们小时候和爸爸妈妈的故事，然后也顺便可以从这个角度了解一下我们两个家庭，包括我们各自的男朋友他们的家庭一些教育的情况，就是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一些教育的习惯，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期的内容来了解一下，国内和台湾两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教育风格，以及中国和德国两个国家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同的教育的。
没错，其实我很好奇，那时候跟你聊的时候我很惊讶，因为我们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主题等于是完全可以站在一个两方的角度，一个是爱的教育，一个是打骂教育。
没错，但是说到底就是出发点还都是爱啦。
对啦，就是在这一集要讲之前，我要先说就爸妈我爱你们哦，但我接下来讲的话就是我自己的回忆啦，好不好？但我还是要讲。
没错，亲爱的，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有很多话，不管是我们对小时候的一些回忆，或者是对父母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想对他们说的话，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同样的感受，就是我们作为亚洲文化不太习惯于把什么我爱你啊，或者是我想你啊，这种话表述的太过明显。至少我觉得我没有说在我口头表达当中有告诉过我妈妈或者是我爸爸或者是我其他的家人说我特别想他们，可能最多就是在发微信的时候用文字的形式告诉他们，但是如果是口头表达的话，我觉得我应该还没有过。
哦，你还没有过吗？我想一下，我们家是蛮可爱，就像你讲，我们家是完全就先承认我们家就是打骂教育很传统的一个家庭，我们基本上小时候完全不会说我爱你或我想你，怕他都怕到不行，更不会觉得就要把我爱你放在嘴巴上。但后来长大之后，到我到国外这边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爸妈很可爱，就是他们也不会说他想你或他爱你，他会就是像我妈很可爱，他就会因为我们是用 LINE 嘛，聊天群聊天的软体，他就会传很多的贴图啊，或是我们所谓的长辈图。亲爱的，你知道长辈图是什么？
我知道，就是那种他们会认为微笑就是微笑，但是在我们眼里微笑就是呵呵的意思。
哎，对，差不多那个意思，就早上好，就平安喜乐那种，然后一个莲花之类的，就他就
没错，开心每一天。
哎，对，然后就那些东西呢就一直传一传，然后我就想哦，传这个我就会给他按个赞啊，就是比较敷衍一点，因为对我来讲这个东西没什么太大的意思，就是打招呼而已。然后我妈就会觉得说姐姐啊，我跟你说，就是她用打的，她说当妈妈开始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给你的时候，就代表 我想跟你聊天啊，我想你了这样。然后就哦，怎么那么可爱。
原来如此。亲爱的，我就从你跟我的描述我可以听得出来，就是你们家至少在感情表达这一方面其实到后来算是比较直接的。
对，但只有我，因为我家还有一个弟弟嘛，我们是龙凤胎，差两分钟，但是对于男生来讲他就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女孩子可以这样就撒娇一下，装一下可爱一下，甜一点可以，但男生是完全不行的。你这样讲，我记得我弟应该也没有跟我爸妈说过爱你啊想你啊，连抱抱都很尴尬。
哎，对，因为就是怎么说，至少在说的时候不会就是真正的泪流满面啊，或者是充满情感的告诉你说我爱你或者我想你，因为这样的话就会有一点尴尬。所以即便是说我想你，可能也是带着有一点戏谑呀，或者是撒个娇这种，哎呀我想你呢，还不是因为我想你啊，你知道吗，就这种稍微开一点玩笑的这种方式来表达。
对，没错，我就是。
不过这样也挺好的，因为虽然是开着玩笑，但是至少我说出来的话还是我想你嘛。
对，但这个就跟对跟国外的很不一样。
没错，可能这边跟这是我们跟国外教育可能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吧，但是我觉得还是 还是有区别的，就是要看你自己的小孩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像我男朋友的话，其实我觉得他妈妈对他的表达，或者是他对他妈妈的表达也很少真的会提到说什么我想你啊，或者是我爱你这种，其实真的其实也没有。
哎，对，我男朋友好像也没有。我记得我看过一个他不想要我看的影片，但我还是看，实在太可爱。因为他高中就去美国嘛，然后回来的时候他们那个机构就邀请他演讲，然后他那个演讲稿下面就最后一段就是爸妈我爱你，但是那个我当然知道就是叔叔跟阿姨在下面已经泪流满面，就哦好感动我儿子，但我会觉得这种的我爱你可能我会比较喜欢就真的是表达出来，就管你这种可爱版的还是写卡片的方式，像我男朋友他们就会写卡片。
哦，写卡片这个也很可爱。
嗯，真的，而且他还会自己画一些插图啊。我觉得比较让我深刻的是他到现在逢年过节还是会写卡片寄给台湾，然后问我要不要寄。我基本上就是用 LINE 啦，我没有在写纸本卡片， sorry。
的确是手写卡片的话，它能给人的这种温暖可能会更多一些。像我自己的话，我倒是也不会说手写卡片然后寄回国内，但是如果是有条件的情况下，比如说在这里像我男朋友的爸妈和他的外婆，我还是会在逢年过节或者是他们过生日的时候用手写卡片的方式给他们。
对啊，我觉得这样很 sweet。 而我记得你跟妈妈感情超好啊，你没有跟你妈妈就是很直白的讲说我很爱你。
这个其实我觉得我跟我妈妈之间还是比较少。其实我从小跟我妈妈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大概3岁左右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已经住到了我外婆家里。就是其实我从很小很小的时候一直到我高中毕业，其实这整段时间我都是在我外婆家里度过的。对，因为当时可能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爸和我妈他们那个时候工作太忙了，所以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照顾到我。然后再加上后来呢，我爸和我妈他们两个人就离婚了嘛，所以说其实可能也是两方面的原因，加上我就从小在我外婆家里长大。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我真的很喜欢我自己的童年，我真的觉得我可以跟大家说，包括我现在有些时候自己想到，我都会觉得我的童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幸福。首先是因为像我住在我外婆家，当时不仅仅是有我外婆，还有我爷爷，就是我外公，然后还有我的两个舅舅。因为当时我的两个舅舅他们两个人都还没有成家，所以实际上在我们家里的话是1、2、3、4加我5个人，就是我们5个人是住在一起，所以其实很热闹。我当时就很喜欢这种氛围。并且呢，很长一段时间我不仅仅是我爸妈的独生子女嘛，其实我也是我整个就是外婆家里的唯一的小孩。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舅舅也还没有自己的孩子，就我还没有我自己的对还没有我的表弟，所以基本上全家的精力，你知道吗，全家的精力和全家的爱都可以投入到我一个人身上。然后我就是那种从小就是又有玩伴，然后又有我家里面的老师，因为我舅舅和我外婆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人。然后外婆她自己曾经也是高校的教授，所以她在功课方面她给我很大的支持。然后我的小舅舅他非常的厉害，像一般遇到数理化就是理工科这方面的问题，我基本上都是去找他，然后他都会帮我解答。然后我另外一个舅舅呢，他基本上就是我最好的玩伴，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又有玩的对象，
分配的很好。哎，
对，所以我就真的觉得我的童年特别特别的幸福。然后我爷爷呢就是我的守护神，因为我爷爷就是从小不管是我去幼儿园他会来接送我，或者是小学的时候我爷爷也会来接送我，甚至到了初中，甚至你无法想象到了高中都是15、16岁的小孩了，但是我爷爷还是会每天他就坚持他要骑自行车送我去上学，就是我自己在前面骑我自己的车，然后有些时候路上碰到我同学我们就一起去学校。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超级尴尬，因为我想说天哪，我都那么大年纪了，为什么我爷爷还要送我去上学？而且我爷爷的存在就是全校所有人都知道我爷爷在。
可是那个时候就觉得，要是我在旁边看，我就很羡慕，就哈，有爷爷在，我没有。
但是你想想看，就是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就是青少年嘛，刚好也是算是叛逆期啊之类的。那个时候我们就想，我很酷，我很独立，你知道吗？就是我会觉得说，天哪，为什么我还有一个爷爷跟在我后面，让我同学都觉得我是一个小孩子，而且。毕竟那个时候你知道也有情窦初开，然后也会有一些感情戏啊，在学校里，然后搞不好什么放学的时候我也会跟我男朋友一起骑车回家，然后可能也不会马上就回家，还会在什么其他的地方先逗留一阵子啊这些，然后这种时候我就会觉得爷爷为什么
要
在我后面。对，但是也有就是很庆幸我爷爷在的地方，就是我以前去上学的时候偶尔会遇到路上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那种钉子或者可能是很尖锐的石头吧，我也不知道。
OK，
对，然后我骑车的那个轮胎就会有几次就被路上的石子或者是那种针头给插破
啊，就爆胎了，那很危险。哎，
对，就爆胎了，然后那个车就没办法骑。关键就是我除了那个要修理车之外，我还得赶着去上学呀，因为上学的时候就迟到，其实在我们学校算蛮严重的事情，所以就很急。然后这个时候的话，我就有我的爷爷守护神在，因为他就在我不远处，所以我就经常可以很放心的，你知道吗？就真的是就是有很被宠爱的小孩子，我就可以直接把我的车放在路边，然后等几分钟，等我爷爷来了，我就说爷爷你帮我修一下车，我去上学了，然后我就可以自己打个车啊，或者是走路去上学，然后剩下的那个烂摊子要什么修理车，要换什么轮胎啊之类的，然后还要把车给挪到我的学校的那个停车场，让我可以放学又可以骑着好的车又回家，这些都是由我爷爷帮我做。
你真的是在充满一个爱的家庭，就是这种爱也不用说我爱你，因为他们已经把他们对你的爱已经变成行动，这样就是生活中很理所当然，就是很自然的展现给你的，所以我也不一定要嘴巴说出来。
嗯，没错，所以我觉得其实即便我小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父母他们会觉得父母离异可能对小孩子的影响会比较大，但是从我自己身上来说，因为即便我爸妈他们没有在一起，但是没有他们中间没有哪一个人是忽略过我的存在的，就反而是虽然我见他们的时间不多，因为他们很忙，但是他们都会抽时间陪我，而且他们每次陪我的时候，我都知道他们两个人非常的想用更多的时间来陪我，就是你能够感受到我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而且除了他们之外，我有一个很幸福的一个环境，就是有我外婆家。那其实除了我外婆的话，包括我爸爸那边，也就是我奶奶，她对我也是非常的宠爱，就从小到大每个家庭他们都对我很好，所以我觉得即便是我爸妈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从小就不觉得这件事情有影响到我任何地方。我的童年我可以100%的说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和幸福。
嗯，真的，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爱的教育的一个例子。
嗯，没错，当然就是也不光是说是这种好玩的这些故事，那实际上其实我在我外婆身边长大嘛，像我外婆她是一个非常她是唱红脸的，在家里就是他会是属于比较凶的那一个家长，
啊，黑脸的那种，半黑脸，
没错，他是半黑脸的，就是因为我外婆她自己就是一个才女，你知道她那个年代能够考上大学，然后最后再凭着自己的能力成为高校的副教授，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非常非常厉害。
嗯，对，所以她从小我觉得她对她自身的要求就非常高，然后听我妈妈跟我讲起她小时候的事情，就是她所接受的教育，从外婆那里接受的教育也很严格，而且那个时候就像你说的，也跟你们家一样，应该是也采取过打骂教育吧。
嗯哼嗯哼，
对。然后到我身上，就是我外婆她可以对我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 然后我是很喜欢跟我外婆待在一起的，就是我喜欢跟我外婆跟她一起去买菜，我喜欢跟她就是一起看一些很无聊的中老年的电视剧。对，
就跟我一样，我也会跟我阿妈看，就是那时候还听不懂台语，但跟阿妈一起看就好玩趣味。
对，没错，然后跟她聊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在我外婆做菜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夏天的时候她在厨房里面做菜，然后本身厨房就很热，然后夏天成都也很热，然后我就会趁她不注意从背后去抱住她，然后我外婆就会说走开走开，你知不知道你快热死了，走开，然后
打打
对，然后每次听到外婆叫我走我就好开心，我就在那里哈哈哈的笑，因为感觉就是嘿嘿嘿我整到你，
嘿嘿，对，那嘿嘿的感觉。
对，但是就除了这些之外，我外婆真的对我的学习管得非常的严。
嗯，所以有没有因为你成绩不好啊或做错事之类的，他有给什么样子的反应吗？
有啊，我外婆应该说让我最不能接受或者是最害怕的反应，就是每一次我如果考试考得不太好，我外婆她就可以做到将近一个星期不跟我说话，
冷战。
对，她是一个很会冷战的一个人，就是你知道每天早上起床他依然会把你的早餐都准备好，然后依然会去接你上下学，或者是你回到家的时候，以前高中有晚自习嘛，就回到家的时候也都比较晚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外婆就会为我准备第二份晚餐，做一些汤啊或者是做一些糕点之类的给我吃，但是他就可以做到任何事情他都不落下，任何事情他都对我就像几天之前一样，但是他就是不跟我说话。
这个我有点不太行。你就跟我说嘛，我考不好我知道啊。
对呀、啊、就是你知道这种冷战我就还情愿他打我一下呢，就是他其实怎么说，我觉得应该不算真正的打骂教育吧，就是但是他会就是比如说我考差的时候或者是做错什么事的时候，他就会说那好把你的手伸出来，然后我要用尺子用那个直尺打你。但是其实因为我小时候就我算是蛮调皮的一个小孩，所以说他每次想要用直尺打我其实都最后变成一出闹剧一出喜剧，因为他每次要放下来那个直尺的时候我就会把我的手伸开就故意在那里抽，你知道吗，就你打不到，
你在我家绝对被我爸打死，我不敢抽，我把手伸出来伸好然后就要被他打了。
真的，那后来反而外婆她就跟着一起笑了嘛，但是还是有被打到过一两次，就是有一点点痛，但是其实还好。我就觉得这种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但是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我每次考试考不好，然后外婆就会冷战这一点，哎，让我觉得，哎，天哪，想起来就觉得，嗯，如果我以后有孩子的话，如果要选择，我可能情愿打他一下下，也不愿意跟他冷战。
也是，但我有个疑问是从小到大，因为我基本上有记忆来八成以上会被打都是因为考不好，但说真的我不是一个很会念书的小孩，我不懂为什么我少一分，就我们以前都规定90分以下少一分打一下，那真的很痛，然后我也觉得就是为什么要打呢，打了我当然你会怕你不敢，嗯，你会想说我要更认真念不然会被爸爸打，但是到后来你发现你真的没有那个天赋的时候，你再怎么努力这一科你就是不会啊，你不是粗心或什么就是真的不会，那你打我也没有用啊。
真的，我觉得亲爱的你这句话这一段话说的太好了，因为我觉得可能会是很多小孩的心声，你知道吗，就是你不管是你会不会读书或者是你在上学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偏科，比如说文科好或者理科较差一点，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国内，我们生活在台湾，其实我觉得从小到大像学校里面或者社会各界告诉我们的读书有多重要这件事情他们已经告诉过我们太多次了，就即便我们是小孩其实我们是理解的，就是说哦 OK 我们要读书好以后才会有出息怎么怎么样的，那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一样啊，我们已经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了，但是有些时候对个别科目或者是对一些孩子，那就是你再努力这一刻他就是不太好啊。
对呀、啊、 就是不行啊，我会觉得这个打我真的没什么意思，就是那是一种展现出你觉得，当然就是这个要回归到我们教育，就是你刚刚讲的，因为大家告诉你一定要考得好，然后你以后才会有成就，在这种亚洲文化到现在都还是，现在的小孩压力我相信比我们那时候还更大。
没错，现在的小孩他们的压力我觉得跟我们比起来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在他们承受的压力我不知道跟我们以前相比是几倍的差距，但是即便我在上学的时候感觉到还是有那种要考大学啊，然后要成绩好的这种压力吧，但是总的来说我上学的生活也是非常开心的。
嗯，对，你这样让我回想起来，除了被我爸就成绩不好打得很惨之外呢，我的童年是还蛮不错的啦反正该皮的时候会皮一下，但是就是念书这方面我觉得我爸打到国中他就没打，因为他有发现真的你再打没有用，就你再怎么生气你的孩子就恨铁不成钢这种感觉也没有用，你的孩子就是不会念书就是你再怎么样他就考60、啊、那怎么样不会考到90、啊、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没有跟你分享，每一次我们家被那个，因为我数学不好，所以我们家都会在墙贴那种99乘法表啊或什么，就贴一个海报这样，所以我跟我弟两个呢，我爸就会限时，就好现在给你5分钟转过去背，然后背完转回来开始背，背不起来就开始打，是这种的，就是这种打法。所以但是那个是因为我怕他，我怕痛，所以我会在那个时候短期把它记起来，但之后其实说真的我现在数学有计算机啊，我数学没有烂到不行，就我觉得如果那个时候换一种方式来教我说不定，但没办法我们没有对照组，但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打我，就很痛，1+1=1嘛，然后对，
真的 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我就觉得说可能被打的孩子他不一定今后会一定说我就会记着这一段，甚至会有一点记恨父母，我觉得这倒是不是绝对会产生的后果，但是的确我觉得各位爸爸妈妈其实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就是如果你采取不打的方式那是不是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呢？或者是像亲爱的你刚才说的一样，可能有些孩子他在某一方面他有天赋，另一方面他可能天赋就会少一些些，那你觉得如果光靠打会有效吗？
我觉得要看小孩的个性，就比如说拿我讲好了，我狮子座嘛，我很爱面子，然后因为我爸他的方式是，我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父母会用这种方式，但如果是小时候对我这种小孩其实是会有效，因为我怕丢脸，然后他会用那种比较激将法的方式说这么简单你都不会，然后这时候就会被他激起来了，因为你被他打了嘛，然后那个讲话又酸到你，就觉得哼我一定要做得更好，但这个东西呢就会弹性疲乏，它就跟橡皮筋一样，你一直这样对我这样做，那我后来就会觉得没有用，你再怎么激我你再怎么酸我，我 的程度就在这个地方就没了，所以那个其实要看，但是我自己经历过的话我是觉得不需要，因为小朋友的记忆是最深刻的，那个是不行，那是受伤的程度会是更大，因为长大之后我们当然知道社会竞争力很强，一定会有人这样对你或怎么样，但小时候爸妈对我们这样子的话我的印象会很深刻的。
嗯，我完全可以理解，的确是，而且我觉得可能这个在对于一个小孩子就是自信心的方面塑造起来也会有一些阴影，因为我觉得其实像我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我非常爱我的外婆，以至于最后其实我在高中毕业之后要搬到我妈妈家里去住，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因为我不想离开我的外婆，也就是说我真的非常的珍惜也非常的喜欢这一段跟外婆一起长大的童年吧。但是可能我现在必须要说的就是我外婆的教育方式，这种走比较严格路线的教育方式，可能在我的自信心塑造方面没有起到太多积极的影响，因为我外婆会使用的方式也跟你爸爸比较类似，他就可能会比较用激将法的方式。我记得有一次，这算是也是我印象蛮深，就是也是我考试考得不太好， 然后我回家的时候，我外婆就对我说了一句类似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成绩，以后会有什么出息这样。
哦，受伤。
没错，这句话就让我很受伤，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大在学校里，我成绩一直算比较好。
嗯，对，我记得你书读得不错。
哎，对，而且我从小到大在，就是从小学然后到高中吧，其实我不太知道就是真正努力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到高中我就是游走在一个比较舒适的地带，就是我不会就小学的时候要考什么班级第一名啊之类的，我觉得还比较简单。
完了，我开始哦不好聊，小时候就没有那么好。
对，然后初中呢也还比较轻松啊，就初中我一般会维持在什么前三或者前五的样子。
哦，你太强了，我大概是后前十五那边就被我爸就想算你十五就十五。烂包。
没错，而且因为我们年级有很多人嘛，每一个班人也很多，我觉得每一个班当时就有70多个人吧。
啊，对哈、哦，那我们刚对忘了讲到，你们竞争应该比我们更强，你们人口数比我们多很多。
嗯，没错，就是整个其实感觉上来说应该是竞争蛮强，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即便到了高中之后，高中我们有文理分科嘛，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要去读数学、物理、化学为重点。还有生物，或者是你选择政治、历史、地理这一方面就是文科。然后我当时也是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比较舒适的方式，所以我就去读了文科。那自从分班之后选择了文科，其实要维持一个班级里比较好的名次，比如说前五名啊之类的，就也不是特别困难，就是只要我稍微的用点心。嗯，不要太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看感觉吧，就是但是基本上大多数可以维持在这个水平。嗯，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对我自己成绩方面还是比较有信心的，然后就觉得在家里的话可能这种不自信就来自于可能有一部分吧，我不能现在绝对的说，但是至少我觉得如果父母经常对自己的孩子说你以后怎么会有出息啊之类的，那么即便其实你在外面你觉得自己还不错，但是你看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的我都没办法忘记。
对，你让我想到一个我之前有跟我妈讨论过这件事情，就亲爱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亚洲的父母他们绝对不会说你已经好了，你已经很棒了，不会，他们会觉得你还不够好，你可以继续努力，你的水准不在这个地方，就他们会一直想说，因为他们的想法是说，就我妈其实不会，我妈就是那种再讲个可爱的故事，我妈因为我爸会打我跟我弟嘛，就是打骂教育的，就少一分打一下，然后我妈都会说我其实觉得有点对不起你们，因为我跟你爸结婚的时候我不晓得他会打小孩。
是一个很可爱，真的
我就觉得很可爱，我说这不是你的错，你爱上他你就爱了嘛，啊，小孩生下来你也不能选啊，我们也不能选父母啊，他竟然会打我没关系，我跟我弟就是我们两个适应的也挺好的，也没有走歪啊。对，这是一个小故事。
嗯，的确是，我认同亲爱的你的想法，就是可能亚洲的父母会比较倾向于就是用这种激将法的方式，可能对小孩子的鼓励也不是特别多，这一点的话我就必须要说我很感谢我的妈妈，
因为他们可能会像我爸爸就会有那种感觉，是因为我们是最亲的人，所以外面人怎么会跟你讲，他又不会 care 你这个人，还不太在乎你，所以是我们最在乎你才会跟你讲这些不好听的话。
嗯，我必须要说我不认同这种想法，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自己讲的例子一样， 不管是你爸爸还是我外婆，实际上他们这种激将法的方式可能起到了一点短期的作用吧，但是其实对每一个小孩子的影响，心理的影响，这种长久的影响，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相反，我觉得像我从小到大特别是长大之后，就是我自己正处在一个塑造人格的这样一种过程当中吧，就大概是已经经历了小时候很懵懂，然后到了比如说青少年的时候开始有一点自我的意识，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从我妈妈那里得到的 基本上都是非常正面的评价。就是我妈妈她是一个会一直鼓励我去做，她会告诉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就是别人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一样可以做到，而且我可以做的比别人都好。她就会一直从各个方面告诉我这些正面的东西，虽然有些时候就是自己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骄傲起来，但是我真的觉得与其我让我的小孩从小都觉得他不如别人，我还不如让他相信他可以做到所有的事情。
嗯，我觉得你这讲得很好，我刚刚就想要跟你说就是骄傲这个部分但是那个事实的骄傲我觉得可以的，就之前我们在讲自卑啊，你自信啊，自大，这三个它是合在一起的，它其实是你需要自己去平衡的。
嗯，对，当然可能小孩子在自我评价这一点会出现一点问题，就是可能不会这种特别认知的好啊之类的。其实像我们成年之后也往往就是无法避免会时不时的处在一种飘飘然的状态，那当然我们又会进行一些适时的调整，回到正常的一些回到正常的水平，但小孩子的确是容易出现这样的一种误差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对孩子的鼓励但是告诉他们是对还是错，这两件事情是不影响的。就是我想象的话，如果我今后有我自己的孩子，我很希望延续我妈妈对我的教育方式，就会我要让他从小就知道他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他有一直都支持他的父母，不管他做任何事情，而且他父母最在乎的事情就是他从小健康和快乐幸福，这才是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那我会告诉他就是你可以保持足够的自信，因为你不比任何人差，我觉得你比任何人都要好，我觉得你有潜力，
绝对的，
对，我觉得你有潜力去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但是如果他出现一些道德上的认知的偏差，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作为父母那肯定是很有必要就是马上介入，然后要告诉他哎，这种想法不对了。
刚刚我还有想到一点是，因为这东西是环环相扣的，就是爸妈为什么他们会觉得成绩要好才有成就，就是从很早以前然后一路一路这样子连贯下来，所以他们会把这些期望值放在我们身上，因为他想要我们之后这么的辛苦。就是我觉得这个道理我是懂的，但是像你讲的就是适时的去做一些调整。我刚刚想要另外一个是，你不觉得用一个方式来讲好了，就是我希望小朋友适性的去发展，就像你讲的他平安健康快乐这是最重要的，他往哪个地方发展，除非他真的在这个观念上面有一些偏颇的话，那我们要去把他拉回来。所以等于是我们给他的这个箱子，他可能不是长方形的，他可以自己的去可能长出一只脚或长出看什么枝芽之类的，但是以我的父母来讲，他给我是长方形，我就是要塞成长方形，他没有给我任何的空间去做的变动对，我那时候我刚突然想到一个这种形容的方式，因为我会觉得我从小跟我弟就是那种你要我干嘛我就干嘛。然后我刚想到当小朋友跌倒的时候，这件事情他没有做错，他没怎么样，对不对？那我们以父母的姿态来讲，我觉得比较合适的是就是没关系，站起来就好，对吧？人都会跌倒啊，是这样没错吧？但是我从小呢，我跟我弟两个跌倒，我跟你说哈，经典。我妈跟我说，因为我们俩没印象，然后我妈说哦，你们俩跌倒要哭了，那个眼泪要跑出来了，你爸眼神一扫过去，你们眼泪就没有了，然后自己起来拍拍就是有一种我做错什么事，我跌倒痛，我不能哭笑，就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父母 在台湾有一个笑话，就是有些人就说吼地板坏坏，其实地板没有坏啊，就是你自己跌倒你就站起来就好，对，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亲爱的。其实我听到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地板坏坏嘛，突然让我想到就是一个全球适用的父母超级爱举的例子，让我后来非常的疑惑为什么大家这样说。这个例子呢就是说我小的可能不一定都指的是同一个职业了，但是类似的内容就是父母会说啊，如果你现在不努力的话，你长大就只能当垃圾车司机哦，你就只能去收垃圾哦，对吧？ 因为我后来发现这件事情不仅在国内会听到，即便在德国，就我男朋友的妈妈，她小的时候也用这样的话去威胁过我男朋友。
垃圾车司机怎么了？那也是很专业的，好不好？
对啊，因为我后来我就跟马哥哥的妈妈，我们俩就在那里讨论。当然后来就是你知道，现在回忆过去，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笑谈，都是变成了一种饭后的聊天的一种谈资吧。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你想想看，那这样开就是那种开垃圾车的司机，他们不是很冤吗？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一个城市没有他们，那这个城市将会变得多糟糕啊！人家在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好不好？
就是我们的职业没有分贵贱，就这个事情完全就是现在小朋友，我相信我爸妈，对，我爸妈这样跟我讲过，但是其他的我不晓得。但这个东西我们的观念要跳回来。
真的，就是我觉得，即便你的今后的孩子，比如说要自己去选择，或者是当卡车司机呀，或者是我要去当环卫工人，或者是怎么样的，只要是他自己心里面想做的，其实就够了。因为每一份职业其实不都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嘛。我真的觉得，像父母无心的对孩子传输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哦，你今后不努力，你长大以后就会去收垃圾，就会去开垃圾车。其实我觉得就会慢慢的在我们这种不成熟的脑瓜里面形成一颗种子，让我们从小可能就对职业有分一些高低贵贱，但是实际上这是不好的，
对，
因为其实行行出状元，每一份职业其实人家都是在做贡献。
没错没错，你讲的是很对的。就是就像拿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就是我们的亲戚有些三姑六婆嘛，像我在国外那个时候做一个助理，他们就啊，只做一个助理，出国念书只做一个助理，我就真的很想塞下去，就是助理怎么了？就是我也是很努力在学，一开始进去从最底层开始学，你学的东西是更广的、更快的，你可以第一手、第一线碰到很多的状况。我觉得这样哪里不好？对，但我还蛮谢谢我爸，我爸就会帮我挡住啊，怎么了吗？怎么了吗？人家有拿到工作就很好了，又不是没工作，是吧？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蛮感谢我爸爸的，以前都不会这样跟我讲，以前都说你这样不行，不够。
哎，我真的觉得，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的话，我再也不想，或者是我绝对不想他今后听到不够这样的话，因为我真的觉得很伤人。就是你做了努力，因为你不知道啊，你不能说你会觉得人家是不努力才造成这样的结果。但是我觉得人家努力之后，你还是说不够啊，我觉得不够这句话真的是很伤人。
因为不够这句话就感觉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限度，就好像我做的再多，我再去努力，好像都达不到你的标准。我觉得那追很累的，尤其是对于父母这种，我不得不说这有一点点情感绑架我，我会觉得一直都不够，然后我怎么做都没有达到你要最好的那个女儿，那我就觉得那我就是会很失望，我连我对我自己都会很失望，但是莫名的，为什么呢？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我很庆幸的是，我从小生长在一个95%以上都是非常积极、非常
比较正向。
幸福的一个家庭，哎，比较正向。然后我接收到的所有的评价，不管是来自学校，或者是来自我父母的，其实首先是来自我的家庭啊，来自我的父母，其实都是比较就是在塑造我自己的自信心方面是有正面力量的，所以我非常的感激，就是他们对我这样的一个教育。当然，其实我们从你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父母可能小时候的一些教育方式会给我们小脑瓜里留下一定的怎么说呢
深
阴影，
刻、
但是这个阴，
深刻
哎
的回
对，
忆，
但这个
不是阴影。
没错，深刻的回忆，没错，就是这个阴影不是特别黑的阴影，
哎，
对，我们
对
就
对
说
对。
浅灰色，只是浅灰色而已，对。然后我们其实依然，因为我觉得，亲爱的，不管你怎么说，我从你平时对我描述你们家的生活啊或者环境，我依然可以感受到，就是你来自也是来自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所以
绝对是。
两者进行了一个综合和调节。所以其实你和你弟弟， 即便是在小时候可能被打骂的多一些，但是也是茁壮成长起来，也是塑造了一个很健全的一个人格，然后你现在也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的人，所以它是可以被修复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说希望，就是因为毕竟我们是从当人家的小孩走过来的嘛，
对、啊、
所以
我不能选，我不能选爸妈，
没错没错，所以就想说还是希望至少对今后我们自己的孩子吧，因为我们知道了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家庭环境中生长的，可能有一些东西我们想要延续下去，那有一些东西我们想要做一些改善。
对没错，就是整个统结，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虽然在不同的教育方式下长大，但它并没有造成我太多像你讲的有一些什么受伤或没有，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深刻浅灰色的深刻的回忆。我很爱我爸妈，然后我也不会因为他们以前这样打我然后我就不开心，小时候你会，但现在长大我会觉得 maybe 那是一种就他的教育方式嘛，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小孩，在磨合的时候造成的一些冲击，那些东西我觉得目前冲击出来的火花是好的，就我现在长得人格非常健全，然后也很乐观啊，对不对？然后现在还跟人家开玩笑啊，就说哦，你以前怎么打我的啊什么的，他们也就是笑笑的就过了。
对呀、啊，包括像我们现在这么开放的去谈自己小时候的经历，中间也提到我们各自的父母，其实我觉得光是能够谈出来，光是能够正面的说出来，也就是一种健全人格的表现。
嗯，这跟我们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就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值得大家来讨论，就因为这个是一直循环一直循环的，因为我们每一代接受到的教育观念，包括我们对我们自己以后的小孩有什么样的想法，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他虽然是我怀孕十个月生出来就费尽就是我的全身的力气非常辛苦的，就母难日就是我们的生日 把孩子生出来，但他依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的把我们的期望强压在这个孩子身上，因为他本来就不是我的共同体啊，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虽然是我的小孩，但是我也是这样把他拉长大就好了，没有必要一定要把我的期望值放在他上面，然后造就成还有一些社会观念压在他上面，等于他一出生就有好多的标签，我希望他是一个很干净溜溜，这样好吗？对，他本来出来就干净溜溜的嘛，裸体嘛，就是他不用被压任何的标签，对，我希望他是这样子很健全开开心心的长大，没有不好，大家 都是独一无二的，大家都是很棒的孩子，但是你不乖我还是会骂一下、哦、我先讲。
但是作为一个家庭来说，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亲爱的说的特别好，像小孩的确是父母我们说爱情的结晶嘛，但是一旦这个结晶落地之后，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的未来实际上只属于他自己而不属于我们的。
嗯、
而且我觉得你知道生活在当下这个社会，其实随着一个孩子从小孩到成年人，其实他可能要面对的社会外界给他的压力已经够多了。
嗯，
这个社会有太多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告诉你你最好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最好要走什么样的路，那我觉得其实他们将要面对的人生的几十年，已经我们已经可以预知的，已经有足够的声音来天天告诉他们这些东西了，已经有够多的所谓的教诲，你知道吗？有各已经有足够的所谓的这种大道理在等待着他们了。那我觉得其实作为家庭，作为父母的话，更希望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让这个小孩可以有一个坚强的羽翼，有一双坚强的羽翼，即便是他今后遇到各种各样的评价，或者是很多人都跑到他身边想要告诉他一些大道理，他依然可以坚强和独立的面对。
这个结尾我太喜欢了，这个世界可能没有这么善良，但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告诉他这个世界是很善良的，我们一起为你的人生喝彩，然后一起去带你体验你的人生到你大。对，就是我觉得我能够给我小孩的，但我现在应该不会想要生，因为好痛。哦，不要不要不要。
包括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吧，因为我觉得这个痛我是不愿意 就是说完全不体验这种痛的。
可以打无痛啦，亲爱的，现在可以打无痛。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要体验一下这个过程，还是想要体验一下这个痛。
好，没问题，等你生的时候告诉我，我去产房帮你加油，你可以捏我的手捏得很用力，大把的劳动。
没关系，你知道我一向就是一个很刚的人我包括我跟马哥哥都说，我说其实以后如果说我要生小孩的话，我希望你不要进来守着我。然后他说啊，为什么？我就说因为我自己 I can do it， 我可以自己做，你就不用来了
我喜欢 I know you can do it。
对
really
没错。那其实像今天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我们小时候的故事嘛，但是其实来说老实话，我自己还有好多的事情想要跟你分享。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家里从小教育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从小的时候，我妈妈就会选择各种机会和时间带我出去旅游，带我出去就是身体力行的体验这个世界吧。所以我觉得这是让我从小就是不管是塑造我的兴趣爱好或者是塑造我的个性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现在因为时间的原因，在这一期我们应该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了，但是亲爱的，我真的很想在下一期的内容可以跟大家再讲一讲和跟你再分享一些。
当然没问题啊，而且那个小郭哥哥，就我爸爸，就现在已经快60岁了，还有人家叫他小郭哥哥。小郭哥哥，你有听到吗？人家会带小朋友出去玩哦，你都不会哦。啊，我们这下一期再抱怨。
没错。然后我们还不能够忘记，今天我们只是谈了我们两个人自己，我们还有你的男朋友以及马哥哥，他们其实两个家庭的教育风格也跟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特别是像德国人的教育风格，他也有一些特点的。我觉得这一点我们也很值得在下一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
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那我们就是在最后祝大家呢，要祝什么呢？情人节过了啊，过年也过了，开工也开完了，你想祝大家什么呢？
还是祝大家就是今年可以开开心心的吧。希望牛年可以带给我们新气象和新希望，然后希望大家都保持健康，然后期盼我们这一年可以尽早的回家去见从小跟我们一起长大的爸爸妈妈。
没错，我们虽然在这边有点小小的讲你的坏话，但我们还是很爱你的，好吗？好不好？我等一下再跟你去视讯哈，好。
我们还是很想你们的。
没错没错，不是说说而已哦。好的，那我们今天聊得很开心，很棒。好，那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
下期再见，拜拜。